耶稣应许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
因此我们要去，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，做主的见证，
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，
成为敬虔、圣洁、传道、侍奉的无愧工人。
晨曦讲座，
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，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。一群良苑的老师，每个主日按时分粮。良苑讲台，
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周广亮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思考一个题目：凡事谢恩的基础。凡事谢恩的基础。经文呢，在马太福音20章1到16节，另外也可以参考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8节。我先将马太福音20章11节到16节慢慢的读一遍，也请有圣经的听众朋友呢，打开你的新约圣经。20章11节到16节是这么说的：他们得了，就埋怨家主说，我们整天劳苦受热，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，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？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，朋友，我不亏负你，你与我讲定的不是1000银子吗？拿你的走吧，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，这是我愿意的。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？因为我做好人，你就红了眼吗？20章16节，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，在前的将要在后了。我们用祷告的心来学习这一段宝贵的圣经经文，这是耶稣基督所讲的比喻。而马太福音20章1到16节的比喻呢，是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没有出现过的。但是它的内容呢，从整本圣经我们对神的认识呢，是不但一致，而且有很深刻的启发。我们先想一想，基督教有很多道理呢，都不是容易明白的。为什么呢？当然有很多的原因，其中一个呢，我相信你也会同意，那就是它超越现实。如果要明白这些道理呢，常常是在爱的氛围里头。爱呢，是现实，但是爱呢，又超越现实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爱是接地气的，因为我们都是在爱中生活。但是我们又发现呢，我们的社会，我们的世界呢，爱又不是那么充满，所以呢，爱的理想又似乎是很遥远很遥远，你说是不是呢？在圣经里面讲到爱的时候呢，有4个凡事，你听一听，的确是很遥远的。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。这是哥林多前书13章7节的经文。那包容、相信、盼望、忍耐，我们都会有的。但是呢，加了“凡事”两个字，事情的事，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啊！哇，你会觉得那好像是脱离了我们现实生活很远。可是你知道吗？圣经还有另外一处也讲凡事。5个凡事是什么呢？凡事谢恩。现在我跟你讲到的这个时间呢，或者说第一次跟你在这里分享的时间呢，是11月，是秋天的时间，当然也快进入冬天了，也可以说是初冬，要看什么地方了。中国实在太大，北方呢就是可能下雪了，南方呢还是很温和。无论怎么样呢，秋天总是提醒我们要感恩谢恩的。 你知道吗？西方有两个国家，加拿大在十月有感恩节，美国呢在十一月有感恩节。咱们中国虽然没有特定的感恩节，无论是春节、中秋节，什么节日呢，都应该感恩，也愿我们每一天都是感恩的。那么凡事谢恩，怎么样能够凡事谢恩呢？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，凡事谢恩这句话它有一个原因的，这个原因是很多基督徒朋友们都想知道却忘记的。凡事谢恩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神在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我们常常问呢，这是不是神的意思，是不是神的旨意？圣经说凡事谢恩就是神的旨意。好了，怎么样凡事谢恩呢？很难，连我自己都觉得非常困难，也要跟你一块在这个时间里面学习。那我们回来看今天的经文，二十章的第一节，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。这个比喻非常好。为什么好呢？我问一问听众朋友，你们有没有哪一位家庭里面的家人家长不需要找工作，不需要工作的？或者你是大老板，那么你就不需要去雇工人的呢？没有。所以呢，耶稣基督这个葡萄园的比喻呢，真的是跟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社会都有关系了。这段比喻呢，一开始就出现了招工的问题，聘请工人的问题。然后你读下去，多读两节呢，你就发现找工人的话呢，一定跟什么有关系。你先等一会儿讲，那我读给你听。二十章二节，和工人讲定一天一千银子，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。你猜的对了，找工作一定讲工资，凡是工作的人都到了月底啊有工资的，不然你不会白白的工作，除非你是做义工、义务工作者。第三节，约在四处出去，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，就对他们说，你们也进葡萄园去，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。他们也进去了。所以这段经文呢，是找工作有工资。另外第三节那里，约在四初，这是古代的讲法呀，时间就是第几个时辰呢？四初就是早上九点钟，而第一节的清早呢，大约是太阳一出来的农民开始工作的时间，六点钟。犹太人呢，传统的古代社会跟我们中国一样，是白天呢分十二个钟头的话呢，由太阳出来到太阳下山，十二个钟头这样分时间。所以你会看到这段经文呢，第五节有月在午正，就是中午了，然后申初，下午三点了，然后第六节月在酉初，就是下午大约五点钟左右。为什么说五点钟左右呢？因为六点钟太阳下山的话呢，第十二节那里说最后一批进来的工人呢，十二节只做了一个小时。有没有看到十二节的中间只做了一个小时？所以傍晚五点钟做到六点钟太阳下山，这一天的工作就做完了。这段经文是关乎工资跟工时的问题。一天工作多少个钟头啊，弟兄姊妹？有的人做十二个钟头，但是理想一点的呢，九个钟头，包括一个钟头吃饭。那传统一点呢，大概中午呢午饭一个钟头再多一点吧，还有午睡的时间。可是香港还有东北亚一些国家，好像日本呐、韩国大概都没有午睡的时间了。做多少个钟头有多少的工资，如果是加班的话有没有加班费，然后呢一个月里面有所谓的公众假日、公众假期和法定假期。哇，这是我们开始在大城市工作的人呢都学习的一些基本的知识了，因为它跟你的工资有关系，工时、工资、工作。 我其实手上还有很多资料，但是我相信时间的关系不能都讲了。这里有一份调查，2011年的全世界公众假期跟法定假期最多的国家，奥地利一年是38天的假日，如果加上礼拜天不工作的话52天，万一是办公室的工作再加上礼拜六也不工作的话呢，你可以算一算。那弟兄姊妹，无论怎么样呢，今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讲的比喻呢，是一个葡萄园的园主大老板清早上到人力市场，也就是到这个市场啊，到市上，第三节中间有讲市上去找日工，就是早上聘请晚上发工资，就是以一天为单位的工人。多少钱呢？一天是1个银子，一天1银钱。好不好呢？挺好的，不错。因为当时啊，罗马帝国的军人呢，兵丁一天的工资也就是这么多，一天1块钱。好了，在经文里面呢，这个主人呢出去找工人呢共有4段时间。清早当然是最正常了，因为跟他们讲定一天1银子嘛。然后大约9点钟又出去，看见有人闲站着，就又聘请了他们。中午呢又出去，第5节，包括了下午3点。为什么是中午跟下午3点一块呢？我们不知道，经文没有讲，但是我自己猜想呢，中午当然吃午饭了，而且可能不是一个人吃午饭，对不对？葡萄园大老板跟朋友啊，跟亲人呐、吃饭，吃饭再喝茶。犹太人是不是喝茶呢？喝葡萄酒或者喝清凉的水，再吃一些水果，那么谈谈话，就下午3点了。所以午正和申初，中午12点到3点这段期间呢，又同样的聘请了一批人。那第6节呢，他在下午5点钟左右呢，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，他就奇怪了。这些人等着找工作，但是这一天工作的时间快要结束了，他就看着这些人呢，没有工作的人就问他们，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着呢？那即使这些人你想想很可怜的，因为到了下午4、5点钟还没有找到工作的话，再过1个小时这一天的工作机会就没有了。空着手回家，家里面的人，农民社会等着吃饭的话呢，人家是得了1000银子回家，他呢是空空的回去。如果有孩子的话呢，那个做家长的，做爸爸的，或者做哥哥的那个心情就可以想象了。所以第7节就说，因为没有人雇我们。那这个时候这个园主啊，葡萄园的老板说，你们也进葡萄园去。哇，很不错。这样呢，第1节到第7节你看到找到所有的，似乎是所有的这个市里的这个要找工作的人的全部聘请进去了。是多少人我们不知道，但是每一次肯定不是一个人啊，这我们自己去想象吧。一次请10个人还是请5个人，到底他的葡萄园有多大啊？这个是给我们一个想象的空间。那我自己有一个额外的想象啊，好像我看几本解经书呢都不提，但是我愿意这样去想一想。4段时间被聘请的工人，弟兄姊妹，你猜最优秀的是哪一批人？很明显不是最晚才进入的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们说整天站着，没有人请他们，所以他们从外表、从能力、从对答各方面应该不是最优秀的，从他们的体格，对吧，高大强壮其老，不像。最优秀的应该是第1节的那些，就是清早晨大约早上6点钟，天还没亮到天刚亮的时候，那一批工人是早来的，而且家主跟他们谈好工资签约的，1天1银钱，对不对？所以这4批的工人，我自己想象呢，有优秀勤劳的， 很早就出去的，而且打扮得干干净净，那大老板一看呢就愿意聘请的。另外呢，有一批是很普通的，九点钟出现的，或者九点钟的时候，早上九点钟呢，那个大老板才看出的，那么就说你们也来，我必给你们所当得的。然后还有一些可能睡完午觉才去的，或者是因着别的事情呢，家里面的各样的事情，甚至母亲生病去照顾母亲父亲以后呢才赶回来的，那中午啊下午才到了市场，人力市场或者找工作的单位。那么这是第三批，最后呢就是最晚的那一批。可是看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发现呢，到了第六节第七节，这个家主的表现呢，给我们发现呢，好像是没有人会失业，只要他看到有人没有找到工作，全部叫他们到葡萄园工作。这个全部呢，我们普通话可以这么说，用广东话讲的话呢更传神。你知道广东话怎么说吗？叫喊不浪喊不浪，全部都到葡萄园工作。好了，接着呢就是到了晚上了，第八节到第十节。晚上是发工资的时候，原主对管事的说，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。但是他给的时候呢有两种方法，一个是从最早来的开始给，另外一个是从最晚来的开始给。但是大老板呢他聪明有经验呢，他是从最晚的做工作时间最短的开始发工资了。所以呢圣经说从后来的起，看到没有，马太福音二十章第八节的中间，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。那么得多少钱呢？第九节是关键了。越在有出雇来，就是下午五点钟左右的雇来的人呢来了，个人得多少呢？你不要急着看这个经文呢，就是大老板原主把他的钱袋打开，拿一钱银子给了只工作一个小时的。所以呢，第十节机智那先雇来的，他们以为必要多得，就是很明显呢，我们是清早六点钟开始工作，到现在工作了十二个小时，一看到最晚进来的得了一银钱，哇，那我们是他的多少倍啊？你可以心里面可以算得出来。所以他们以为必要多得，哎呀，第十节的最后一句你看到吗？谁知也是各得一钱。到第十节以后呢，我的圣经有一个印刷上的分段，那么十一节呢，也就是今天我开始的时候跟你读的十一节，整个的比喻整个的故事转进一个高潮，就是有了工人闹叫什么工人闹事的问题了。这做老板呢最怕这个事情了。所以呢第十一节他们得了拿完钱拿完一银钱，就是早上六点钟来工作的那一些人呢，我不知道是十个还是一百个还是两三个呢，他们就开始抗议了。不是抗议这么简单的，咱们的中文圣经说就埋怨家主，拿了工资正常应该说谢谢老板，对不对？下班回家嘛，赶快回家。但是他们拿了钱呢就埋怨老板了。埋怨的内容，弟兄姊妹你看一看呢、合不合理。十二节，我们整天劳苦受热，对呀、中午很热嘛，那后来的只做了一个小时，也对呀、后来的如果从五点钟工作的话，太阳下山了又凉快，工作又少，大部分的活人家都干了，对不对？好了，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？为什么我们的工资是一样的？他们就埋怨了。那么家主呢就要回答了，做老板的要回答的清楚，回答的有道理。我们听听老板的回答是不是有道理。回答其中一个人，那很有意思啊。十一节说他们这么多人呢六点钟来，但他回答其中一个人，是不是回答其中一个最会讲话，他们这个闹事或者埋怨的最聪明的最 或者他们当中的领袖呢，或者是族长呢，我不知道，说朋友，我不亏负你，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？有一点像老板把那个契约打开了，早上六点钟我们签约的时候，当然他们没有签约，古代的农民社会，讲定了嘛，对呀，第二节说的嘛，和工人讲定一天一千银子，互相同意的，所以我现在给你了，我是公平的。十四节接着老板说，拿你的走吧，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的一样，这是我愿意的。十五节是老板的理由，十五节也是这段经文的属灵教训的关键呢。十五节说什么呢？我的东西难道不可以随我的意思用吗？因为我做好人，老板的确做好人，因为他给后来的人也是一银钱银子嘛，你就红了眼嘛。所以第十五节很重要。那我就分析了，埋怨的人呢，他有五个原因。第一，因为社会上有一个公平的通念概念，就是我多做工多得报酬，少做工的话呢少得报酬，这是完全合理的，我们今天的社会都是这样的，这是第一个埋怨的原因，有道理。第二个呢也好像有道理，因为他比较其他的工人以后呢，发现有差别，工作量有差别，那是工资没有差别，也就是整天劳苦受热，还加受热，就是很辛苦啊，那个质量是很辛苦的，但是后来的呢只做一个小时，这个有差别啊，工作的时间，我们说工时跟工作性质有差别，但是工资一样，所以这里就埋怨了，这是第二个原因。但是第三个原因呢，就是老板指出来了，他们最早工作的人呢忘记了他们的约，签约，因为招工的时候跟他们讲的工资就是一银钱嘛，大老板守住了，所以说没有亏负他们呢，这是他们整天劳苦受热的代价，这是不错的工资啊，对吧？这老板指出了。但第四个就很重要了，就是刚才我说的第十五节，第四个就是工资的定定是谁的权利，谁的责任？工资的定定是老板，他的资产，他的钱可以按他的意愿来使用。所以在身份上呢，是老板定工资，而第一批来的呢，已经定好了，大家都同意的，而后来的，尤其是最晚工作的呢，他得多得少呢，只能够证明这个老板是好人，是仁慈的。所以呢，这个仁慈好人呢，我们的圣经说，因为我做好人，第十五节，新译本圣经呢就翻译做仁慈，吕正中译本呢翻译做慈善，英文圣经呢大部分翻译做慷慨 generous 慷慨。老板说，我慷慨对待那最晚来的，给他多，你们生气吗？你们就眼红吗？而眼红呢，这个字呢在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三节也出现了一次，那里说你的眼睛若昏花，眼睛若昏花，你整个人就昏花了，就很矮了。而英文圣经呢使用的呢，这个是眼睛邪恶，最好的翻译呢就是嫉妒，就是我做好人你们就嫉妒嘛。所以埋怨的第一个原因呢有公平的概念，第二发现不公平，但是第三呢忘记自己的公约，所以老板仍然没有亏负他，第四呢定工资的身份不是工人是老板，第五呢就是眼红，眼红就是老板对工作时间少的人善良仁慈，所以呢人的心里面呢会生气，别人得了好处，同样一个葡萄园工作，自己得的是应该得的，但别人得的是礼物呢，哇，就嫉妒， 就不快乐。最好是你看到那些工作能力差，或者是站了一整天别的人也不雇用的人，现在有了工作，最好最好是为他们高兴，因为他们回家以后呢，全家人都会高兴的。为什么？他爸爸可能说，我今天呢一整天找不到工作，以为没有工作了，但是最后我有工作，而且我只工作一个小时得的是一银钱，你说家人会不会高兴？当然高兴。但是一起工作的人呢，所谓的同事啊，同样的员工或者是同工呢，却不会高兴。很有意思。所以呢，十五节是很有意思的。我讲到这里呢，你跟我的心也会痛一些。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话，我随便说，一个月的工资是6000块钱吧。你工作了一个月，每天上班勤劳准时，甚至还加班。但是有一个人工作了3天，但是老板发工资的时候，你的工资跟他的工资完全一样的话，你工作了30天，他工作了3天，你说你会祝福他吗？弟兄姊妹，请你诚实，无论你是基督徒甚至是传道人，心里面一定会觉得很奇怪。但是老板说，我本来跟你讲的工资一个月就是6000，但是他工作了3天，我给他6000是给他的礼物啊。那现在我问，这4组4段工时的工作人员呢，有谁不埋怨？当然是第6节第7节最晚来的一批。而前面9点钟来的那批心里面会不会高兴呢？还有下午3点钟中午来的会不会也不高兴呢？我告诉你，我猜想啊，6点钟的最不高兴，9点钟的不高兴，12点跟3点钟的呢也有一点点不高兴，只是他们不讲话就是了。讲话埋怨声音最大的是呢最勤劳的6点钟的。那这段比喻告诉我们什么呢？这段比喻啊，不是告诉我们要怎么样管理公司，怎么样派工资，而是回答了彼得所问的问题。20章第1节说，因为天国好像，而前面一节呢，19章30节所讲的跟今天的比喻的结论呢是一样的。20章16节跟19章30节都是在前的将要在后，在后的将要在前。而回答彼得在19章27节牺牲了很多，然后问主耶稣，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？而耶稣基督借着葡萄园的比喻告诉他说，要得的礼物呢是天父决定，他有主权，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？但是这个背后呢，有2个不改变的原则。第一，我们所做的、所得到的一切都是恩典。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？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？若是领受的，为何自夸，好像不是领受的呢？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4章7节所说的。所以这个比喻不但颠覆了我们的观念，而且提醒我们每一位，今天我们有的一切机会，无论多少，工作的能力无论大或者小，都是神给的。弟兄姊妹，愿你跟我学习凡事谢恩。再会。
在神面前的梦喜悦，做无愧的功。